掀开经本第54面第六行啊，看这个经文偈颂，这是第17首啊。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趣中成续命，常得出家修境界，无垢无破无穿漏，天龙夜叉求伴叉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注音而说法。这个注解里面呢，这个是第三大段。第三大段总共有30首偈颂啊，是相当长的一段经文。前面讲长行文里面所设的十愿，就是十大愿望，菩萨以偈颂的题材重设了一遍，长行设的详细，偈颂啊就简略了。那么从这个以下呢，是诵前面所讲的回向十愿，后面三愿都是属于回向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三条都是属于回向。这个地方就把这三种回向啊合起来，佛为我们详细的开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回向在佛门修行实在是非常重要。什么原因呢？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，历届的修行很难成就，原因呢，就是心量太小了啊，心量太小了。那么佛教给我们回向这个修学的方法，把我们的心量拓开，真心本性是包虚空法界的，换一句话说，比虚空法界还要大，那是我们本来的心量啊。现在这个心量小到连两个人都不能容纳，他怎么能成佛呢？啊，怎么能往生呢？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你要问普贤菩萨在偈颂里面为什么回向要用这么长的经文啊，几乎占偈颂的一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这个注解，诸位不难看啊，大致上都能看得懂。我们把这个经文简单介绍一下。我为菩提修行， 这跟我们的发心就不一样。我们为什么来学佛呢？为什么来修行？这个是从发心上来说。世间人学佛，可以说大多数是为趋吉避凶，是为这个。经上讲的话没错，为利苦得乐。那个苦乐的标准呢，我们搞错了。我们得的是眼前之乐啊，眼前的苦我们希望离开，眼前五欲六尘之乐希望得到，那简直是太小太小了。佛说的这个离苦得乐，离苦是离究竟苦啊，究竟苦是什么呢？轮回苦、生死苦啊，生死轮回苦啊。无名妄想苦啊，佛是叫我们离这个。乐是指的什么呢？乐是指的究竟乐。究竟乐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得到呢？对我们来说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究竟乐了啊。其实这个话不但是对我们而说啊，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是对41位化身大士啊，这是原教啊。是诸菩萨，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菩萨，对这些人说啊，原教41位化身大师还劝他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。这个离苦得乐，人家标准是在这，我们是个什么标准啊？我们这个标准，苦永远没有法子离开，乐是永远不能得到啊！为什么呢？用心错了啊！所以我们看这些菩萨，大菩萨啊，化身大师，他们的修学就是我们的榜样啊。他为菩提，菩提就是佛道啊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为成佛来修行的啊。四弘誓愿最后一条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是为这个。这个目标远大，带起他心量的开阔，所以他的修行就相应啊。小心量修行不相应啊，真正的道理 在此地。一切驱动成续命，续命是六通之一。一切去就是指十法界，菩萨无论在哪一个法界修行啊，四圣法界里面有他，六凡法界也有他。在我们中国四川峨眉普贤菩萨的道场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他。山西的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有他们。他们无论在四圣法界或者在六道里面，他不迷，有虚命通，他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啊，不像我们迷惑颠倒啊，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啊，啊，忘得干干净净，未来的前途也不知道，一片茫然，这就苦了。菩萨通通知道，常得出家修境界。这五十三参里面，示现出家身份的只有五个人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只有五个示现的是出家的，其他四十八位示现在家的，那与这一句话有没有抵触呢？啊，常得出家修境界，没有抵触。诸位要想的，在家菩萨身在家，心出家啊，所以他还是出家，还是修的境界啊，这个形象没有关系啊。最重要啊，心清净啊，心清净，心净则土净啊，这个重要啊啊。所以此地出家这个意思着重在心出家啊，不着重在身。狗是污染，我们的心在五欲六尘境界里面升起贪嗔痴慢，升起这个念头呢，就污染了，那这就狗了。五狗是心已经不染五欲六尘的心清净了啊，破是犯戒啊，毁犯了戒律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破戒了，穿漏，漏是比喻啊，像一个茶杯一样破了啊，成了水就漏掉了啊，表示这个东西就坏了啊，就已经不是法器啊，没有办法修学如来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戒破了 啊，心地污染，不能够接受如来清净大法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无垢、无破、无传漏，可见得菩萨持戒清净。我们常讲啊，严持戒。修行要从持戒修起啊，但是持戒许多人呢也把意思错会了，认为就是戒经里面的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十戒啊、菩萨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都会意会到这上去了，这个戒圈圈太小了，不免污染，不免破漏。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所说的持戒，戒律的范围啊非常广大，凡是佛经里面佛对我们的教训通通是戒，教戒我们都要遵守啊，不是列入戒条才遵守啊，啊，没有列入戒条的里面许多教训通通都要遵守啊，你比如前面讲的我为菩提修行时，我是不是为菩提？这就是佛的教诲呀、啊！我们修行要为菩提呀、啊，不为其托啊，这就对了。说的浅显，大家好懂一点。持戒就是守法，规规矩矩的做人，规规矩矩做事。佛的教戒我们要遵守，世间的法律道德风俗习惯我们都应当要遵守，心就清净了啊。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，世间这些一切法通通遵守，通通随顺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这是这么个意思。修行呢，从这个地方修起。啊，简单的讲，从守法修起。啊，持戒守法。下面一首，这个要紧的是后面两句。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前面两句是说天龙八部代表的是六道众生，菩萨有能力在六道里面化身，要度哪一类的众生，一定要现同类身， 使用同类的言语，才能够度那一类的众生。像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那要度畜生，应以畜生身得度者，菩萨要现畜生身；应以恶鬼身得度者，在鬼道里面，那菩萨到鬼道里头也要现鬼道身啊，一点同类身呢，同类的言语才能够帮助他们啊，菩萨有这个能力啊，就所有一切众生于现以诸因而说法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佛陀的教化了，是无所不变的啊，遍及六道，遍及十法界啊，遍及无尽的虚空法界啊，这个是佛陀的教育。再看下面两首，在五十六页，这个注解里头都很清楚啊，这两首啊是修行二利愿，这个二利是自利利他。勤修清净波罗蜜，这是菩萨修行之体啊，菩萨行，菩萨行的体就是十波罗蜜，通常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六波罗蜜，华严以十来代表圆满啊，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到华严会上啊就变成十波罗蜜啊，十跟六在数字上有差别，在内容境界上没有差别啊，怎么会没有差别呢？十波罗蜜后面四条啊是第六般若波罗蜜展开的啊，归纳起来了有般若波罗蜜，展开起来呢有般若，有方便，有愿力智啊，所以他把它展开来啊，这个我们讲这是归纳演绎啊，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内容啊是圆满的。那么这是清净波罗蜜，用清净心修十度，以十度啊修清净心，它是相辅相成的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十波罗蜜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清净心啊，清净心修什么？清净心修十波罗蜜啊，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。恒不忘失菩提心，这就是修行十度的功效。恒不忘失，永远不会忘失。菩提心是觉性，也就是说菩萨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之中，念念觉而不迷，那就是菩提心。 菩提心是觉性，它不迷呀、啊。不迷就是不染，染着就迷了。啊，于一切法不染不住，它不迷。灭除障垢无有余，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啊。菩萨这个方法呢，业障都消掉了，都消除了，消干净了，无有余嘛，消干净了。障就是业障，垢是无明。业障无明啊，都消尽了。啊，用什么消？诸位要记住，十波罗蜜。啊，十波罗蜜菩提心，用这个东西消业障啊！啊，我们要不在这里真正下功夫，那业障怎么消得了啊？菩萨行总纲领就是六度啊，华严呢，文殊菩萨讲的十度，刚才讲了，十跟六是一个意思啊，同样的境界。第一个布施啊，布施是不是叫你到处去舍财呢？啊，舍财修福，将来享福，这个不是波罗蜜啊？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嘛，啊，里面有得失，啊，还是有贪心啊。那佛家常讲，舍一得万报啊，这利息很厚啊，啊，值得去投资啊，啊，是这样的心理去修布施。这个心不干净，这个心不是菩提心啊，所以你所修的也不是波罗蜜，你那个叫修布施，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啊。加上波罗蜜，那心是清净的啊，决定没有染着的。布施真正的意思是舍，是放下了。把贪心放下，嗔心放下，愚痴心放下，妄想心放下，执着心放下，这叫布施，真的布施了啊！所以他才恒不忘失菩提心啊，他才真正能够达到这业障啊、无明通通消除。一切妙行皆成就啊，自行化他圆满成就。这个里面总共八句，这一句是总说，这一句是主啊。所以菩萨行圆满成就，诸位要记住前面这三句非常重要。下面一首啊，是说他的德用。一诸惑业皆魔尽，惑是迷惑颠倒。净是境界，这个境界不是好境界， 是魔境界，八大人觉经上佛给我们讲的四种魔，四魔啊，八大人觉经流通很广啊，提起来呢，诸位都知道，这四种魔里面，第一个是五阴魔。五阴魔是什么？我们的身就是五阴，身就是魔啊！啊，这个身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现的这么一个相状啊。第二是烦恼魔，第三是死魔。有情的众生都有生老病死，这个生老病死就是魔。说这个四大类也，三类是属于自己的，只有后面这一种啊，是我们身外的，是外在的天魔。只有这个是外在的。哪些是天魔呢？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呢？有没有见过呢？天天见，你们不认识啊，张开眼睛看看，哪一个不是天魔啊？凡是一切诱惑你起贪嗔痴的这一类的魔，是外面诱惑的，统统是天魔啊！天魔不是青面獠牙那鬼怪，不是那个，也许打扮得很漂亮，一起一见就生欢喜心啊，那都是魔啊。要认识清楚啊，内不起贪嗔痴慢啊，内里面是心地清净，觉而不迷了啊，惑业没有了。外面呢，是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啊。外面境界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个是心里欢喜的，称心如意的引起你贪心，你看烦恼魔被它引起来了啊。一种呢是不顺心的，引起你嗔恨心，这通通是魔境啊。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就是魔境界，不可以不知道啊。认清楚了，明白了，不受诱惑了，世间道中得解脱了啊。只要你内不动心，外不受诱惑，你就解脱了啊。这个解脱叫自在呀。菩萨跟我们在行为上不一样的就在这里啊，我们凡夫经不起诱惑，顺自己的意思啊，这一诱惑贪心就起来，不顺自己意思嗔恨心就起来啊。换一句话说啊，这外面境界诱惑你，使你的烦恼不断起现行，内魔跟外魔勾结了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 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啊，学菩萨就学聪明，认识事实真相啊。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无论顺境逆境，我们面对它不会起心动念，心是平等的、清净的啊。这个就是内业惑消除，外面呢不能诱惑了，外面魔镜呢也不起作用。啊，菩萨降魔是这么个想法。又如莲花不着水，这是比喻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莲花在佛门里面用它表法，可以说是最常见的。啊，莲花是生在泥土里面，花开在水的上面，佛用这个做比喻，池底下的污泥比喻作六凡法界，泥上面的清水呀，比喻作四圣法界，花开在水上面。不但六凡法界它不染，四圣法界也不然，那它叫什么呢？不得已给它起个名字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十法界之上，四圣法界呢在比较上说比六凡清净，是不是真清净呢？不算真清净，比较清净，真正的清净啊，是六圣四凡通通不染，真正清净的，犹如莲花不着水呀！啊，这个是如一真法界啊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，日月在太空当中是运行，它不是停在那个地方的啊，它是在运行的。这两句都是比喻超越十法界，那就是真实的啊，那才叫真正解脱得大自在了。再看底下第21首啊，22首，这是57面的倒数第4行。这个两首啊，是成熟众生，悉出一切恶道苦，等于一切群生乐，如是经于刹尘劫，十方利益恒无尽。普贤菩萨的大愿，跟十方诸佛如来完全相同，没有一丝毫的差异。诸佛确实念念希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第一句是离苦，第二句是得乐。 啊，等于一切群生乐，这个等是平等啊，跟佛一样平等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修学的方法不相应，要想达到这究竟离苦的路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佛有这个方法，普贤菩萨这一卷经就是的，就是劝你念佛求生净土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。可是一般人纵然是两目华严，而把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桩事情看清了，这个可以说是，虽然两目华严，对于华严是丝毫不认识，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。我在《弥陀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弥陀经也是大家把它看清了，把这个经看清了，实在讲就是自己业障重啊，特别重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净土三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宝啊！你把它看清了，就是所有一切诸佛，你都没有看在眼里啊，你都不认识啊，你这个罪多重啊！讲业障深重，哪有业障比这个更深更重的？没有了。世尊明白地介绍我们，在经文上说，闻是经受持者得的什么果报？得两种果报，第一个是得到一切诸佛护念，这是福报啊。谁有那么大的福气啊，一切诸佛都保佑你啊。所以我说那个念佛的人呢，念弥陀经的人啊，是净虚空变法界第一大福报的人，没有找不到另外一个人福报比他更大，他得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诸佛保护他，就是保佑他，一尊佛都不漏啊，一切诸佛念他的，怀念他的。这一些人天天念这个经，不知道啊，你不晓得这两句话是说尽了大福报，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。第二个利益，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慧呀。前面的福，后面的慧呀。这个慧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，佛慧呀都达到究竟圆满。这世间人无知啊，天天念这个经，不知道经里头讲的是什么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真要清楚， 更要明白，他就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，他所有的心行一切与诸佛如来都能相应。所以弥陀经原来的经题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普贤菩萨也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除这一门之外，普贤菩萨也找不到第二个法门呐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！佛确确实实对得起我们呐，把至高无上的法门